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26节到39节。我们继续上一堂的信息。 C.S. Lewis 曾经这样说，他说人类通常在对魔鬼的认识上犯两种同样但却彼此对立的错误，一种态度就是不相信他们的存在，而另一种态度确实相信邪灵的存在，但是对他们却有着过多甚至不健康的关注。对鬼魔们来说，这两种错误都让他们感到高兴，他们既会赞扬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也会推崇一位魔术师，因为这两种人都会让他们感到欢心。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26到39节。弟兄，我先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他们到了格拉斯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巫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去，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死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跑了，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的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去了。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我们一起祷告。恩主，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让我们来思考一个你是如何赶鬼，又告诉我们如何传扬你的事情。求主恩待孩子的口，求主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你的真理能够切实的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从这个故事中间学到如何传神。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的这段经文的题目我用了传神啊，我知道在基督教的有一个机构也叫传神，这只是巧合啊，并不是巧合，当然传神。实际上还有一个小标题，这个小标题我是什么呢，没有印在程序单上，这个小标题是从疯子到宣教士。我们今天看的这段故事实际上是继续主耶稣从加利利湖，他跨越了加利利，然后呢坐船，上一堂课谈到坐船经历风暴之后呢，来到了湖的另外一边。这段故事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这是所有的福音书中啊，或者说路加福音中第一次记载耶稣拜访外邦人居住的地方，而且呢也是最后一次。对门徒而言，这一次的拜访就非比寻常，因为主耶稣的服事，他曾经服事外邦人，而后来就成为门徒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起点和展望。我们知道 主耶稣留下的这个种子最后会在门徒的生命中扎根，以至于在使徒行传，也就是路加福音的下卷书中告诉我们说，门徒们会跟随主耶稣的脚踪 效法他的样式，进入外邦人中间，向普世的人传讲救恩。而且这里我们看到，不仅耶稣自己第一次进入外邦人中间传讲，还有呢，这也是第一次他差派宣教士。这里故事的另外一位主人公，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位从疯子到宣教士的主人公，圣经故意没有留下他的名字，给我们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但是这位无名的传道者，外邦信徒，却成为主耶稣亲自差派的传道人。而这个故事我们知道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故事我们会分成三个部分来看。这三个部分呢，就是权力或者是能力或者是矛盾的交锋。第一个就是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的26到28节。26节说，有一天他们到了格拉斯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一个被鬼附的人迎面而来。这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首先我们就在故事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这个主人公，而这个主人公是一个无名的被鬼附的人。我们看到了这个人，首先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我们知道在加利利的东南面啊，今天你去加利利湖的时候，有以色列的加利利湖东南面的时候，大多是石头地，十分贫瘠，于是呢不能种庄稼，所以呢今天还是什么，曾经还是用来作为墓地。而这正是主耶稣遇见那个人的地方。这个人我们不看到说一见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孤独的悲哀的人，因为他只有一个人，他说这人许久不穿衣服啊，不穿衣服就是一个羞耻的象征，而且呢不住房子，住在哪里，只住在坟茔里。坟墓是一个极其肮脏的地方。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经过怎样的事情。John Piper 牧师曾经写过一篇诗，是讲到这位格拉森的坟墓里的疯子。大家可以很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读一下。那首诗中就是做了一些猜测。但是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可怜的人。因为他已经深深地陷在一个无法自救，而且这个人更可怜的是，他不但不能自救，别人也无法帮助他。你注意到他圣经上说他是城里被鬼附的，所以他曾经住在城里面，可是呢他自己呢却是住在孤独的住在坟墓中间。那为什么他会处于这种可怜的状态？我想最重要的我们就知道圣经一开始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实际上被鬼附，那就说鬼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让人不能够亲近神。因为我们看见说在这个故事中间，这个人他已经处于一个被世界被家人被亲友所弃绝的地位，因为没有人可以管得住他。在圣经中我们经常读到，我们有时候会读到一段经文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就是在以弗所书6章12节，他说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注意到，我们家两个男孩子，男生很小就喜欢打仗的事，而现在呢在美国的这个娱乐界，在好莱坞的电影中间出现许多的这个英雄主义的或者从卡通改编过来的人物，有许多这个想象的恶魔啊入侵地球，然后有许多的什么英雄人物像 Avengers 复仇者联盟来做事情，来这个抵挡入侵的敌人。可是你知道吗，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却是比那个想象的战争更重要的战争，因为这是真实的战争，因为宇宙间最大的战争的战场正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灵魂深处。一个被鬼附的人在这个故事中间正表明撒旦在他的生命中取得了上风，所以他与社会隔绝，他的生命没有盼望，而且他走在一个自我毁灭的道路上。我们接下来看他见到耶稣说什么，他俯伏在耶稣面前 大声喊叫说，至高者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叫我不要受苦。乃是因为耶稣曾经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又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但他竟把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里去。你知道这段故事的叙述很有意思的，就是学者们在研究的时候发现说，这个故事是好像用电影的艺术一样，是叫颠倒蒙太奇的手法。因为他先写矛盾，先写事情啊，比如说耶稣来到那里见到一个鬼附的人，但是呢，他就然后转述他以前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先谈发生的矛盾，然后再谈前世。这种叙述的手法通常是为了突出这个故事中间的冲突，故事中间这个交锋，人物之间的矛盾。所以同样的，当鬼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他喊了一句话，这句话在初做基督徒我的时候会有些误解。他说什么？至高神的儿子。不错吗？鬼对耶稣的认识还很蛮准的。你注意到我们今天是不是经常在会在纽约的时报上看到至高神的儿子耶稣说的什么话？不会吗？也只是耶稣只是一个好老师，只是基督教们所信奉的神的儿子。不是，鬼却说至高神的耶稣，听起来这个鬼是一个什么？跟信徒讲的话很像哦。而呢，可是我们如果多读圣经的话，继续看使徒行传中间也有一个类似的事，就是被污鬼附身的使女呼叫保罗的时候也是说什么？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不错嘛，鬼可以帮我们传福音，可以什么见证耶稣是真神的儿子。真的吗？鬼真的相信耶稣吗？圣经上告诉我们，鬼魔也信，但是战惊。鬼当这样说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相信说，当一个人如果知道你的出身啊，就像我们说知道人的生辰八字，你可以什么，民间传说可以什么插小人咒诅他。那时候鬼是什么？如果你要抵挡一个人，让这个人不在你身上有影响力的话，你要叫出他的真实的什么身份或者是他的名字，这样 你一叫什么，他的能力，他在你身上的能力就会被赶开。所以鬼这样来呼喊耶稣的时候，并不是要顺服耶稣，而是要抵挡耶稣。那为什么要抵挡耶稣？因为鬼讲了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后面我们继续来看，耶稣对他说，问他说，你叫什么？他说，我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去，那里有一大堆猪，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就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死了。注意到第一个矛盾，就是刚才看到鬼附在人的身上，鬼的能力大过人。而第二个矛盾，我们就看见鬼见到耶稣的时候又有一个冲突，就是鬼的能力跟耶稣的能力谁大。那么他们想要抵挡耶稣，可是耶稣当然是真正的神的儿子，是圣国有管理鬼的权柄，所以耶稣就说什么，你名叫什么？鬼就不得不回答，鬼说，我名叫群。群这个字哦，在这个英文翻译的时候翻译成 legion 啊，当然在希腊文中间呢，就是说它是形容罗马的一个军团的人数，一个 legion 就是军团大概有5600人，就5000人到6000人的数目。所以当鬼说我是群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告诉我们鬼的数目大约是多少。而且我们可以参照马太福音中间的马可福音中的记载，就是鬼的数目将近是至少他让2000头猪淹死了。所以这个是一群很厉害的，在胜过了人的鬼。然而当他们遇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却什么，俯伏在耶稣的权柄下，说什么，不要吩咐我们去无底坑。 你知道鬼说什么？鬼为什么吩咐不要吩咐我们在无底坑去？因为鬼用了一个词，他说时候还没有到。在其他的福音书中告诉我们，当鬼用这个说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实际上在圣经中间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说的这个时候，就是说在历史中间一个特定的时间。我们通常说有时间，有时刻。当鬼说时候没到的时候，只是说在历史中有一个特定的分水岭，就是在末了的时候，耶稣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也是审判撒旦和邪灵的时候。所以当鬼说我的时候还没到的时候，就说那终极的审判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鬼虽然害怕，但是他们还有个借口让耶稣什么，让耶稣拖延一下，不要吩咐我们现在就去无底坑。接下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很有意思的，就是耶稣同意了，然后呢鬼就出来进入猪群跑下山崖。有一位我把这段故事叫做为什么耶稣会同意上万斤五花肉飞了。2000头猪，有人做了很多猜测，你看鬼求耶稣，耶稣就同意了。哎，这个耶稣还蛮可怜鬼的嘛。我觉得实际上有一些好的解释。我们看第一个，时候未到，耶稣就没有命令鬼进入无底坑。然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不是耶稣害死猪，你注意到耶稣没有让猪跳海，却是什么鬼进去猪，所有猪都受不了他们，什么就淹死了。还有一个，这总比让鬼附在人身上，不附在这个人身上，就附在什么其他人身上要好。所以上万斤五花肉飞了，但是救人也不错。接下来还有一个，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的门徒们是什么，他们是犹太人，对不洁的猪是认为猪群是不洁的，所以呢不洁的猪与不洁的鬼两个刚好什么凑对，难兄难弟。接下来还有一种说法是养猪违反摩西律法，犹太人呢这个因为这群人是住在靠这个加利湖的，所以呢刚好呢他们觉得这个猪肉会什么玷污他们。而且还有一种可能，还有一种猜测，就是这个猪群的主人很可能卖猪给犹太人，就是给不应该吃猪肉的犹太人，所以这是一种惩罚。哦，还有一种说法说什么耶稣既然是猪的终极的主人，而且是他造的，所以他有权利这样说。实际上最好的答案，有一牧者说这样说，他说最好的答案就是这些猪哦是为了神的荣耀活着，也为了神的荣耀死了。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鬼真的存在，在这个被鬼附的人身上真的有这么多鬼？一个很重要的见证就是这一群人，这个鬼一出来进入猪群，什么2000头猪都死了。所以因为猪的死亡，让我们从可见的飞的五花肉看见什么不可见的鬼的能力。所以不信的人跟信的人都有一件事情可以知道的，就是鬼灵界的真实与可怕。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见到耶稣对灵界的权柄。即使我们不信灵界，但是因为猪群的集体自杀，可以让不信灵界的人无法反驳，所以死猪太重要了，死猪是见证耶稣的荣耀。故事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两个矛盾的激化，以及谁比谁大。第一个矛盾就是鬼胜过人，群鬼胜过人。第二个是耶稣胜过鬼，你可以再加一个，这个鬼也什么害死猪啊，这个可以再加一个。第三个很有意思的是故事的结局，故事的结局34节到37节，34节，放猪的人看见这事就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看要是怎么回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的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就都求耶稣离开他们。 耶稣就上船去了。好，现在一个小测验，如果鬼的能力大过人，耶稣的能力大过鬼，那耶稣碰到人的时候应该是谁的能力大过谁的能力，对吧？小朋友可以做，耶稣也大过人的能力。可是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格拉森的人因为见到这件事情发生，他们就求耶稣什么？离开他们。所以在这个事情中耶稣怎么样？耶稣说不行，我就要留下来救你们的。耶稣没有，耶稣什么？耶稣就听他们的祈求，上船回去了。如果你在上一堂信息中间在的话，就是在上一堂信息中主过这个横跨加利利湖到格拉森这个碰见这个被鬼附的人之前曾经平息风浪，耶稣也大过风浪，而且呢那些风浪呢也把什么门徒们快要淹死了，风浪的力量，自然界的力量也大过人。可是呢很有意思的，唯一一次在这段故事中间，两个故事的连续中间的时候，当人求耶稣离开我们的时候，耶稣就什么？听了他们的祈求。首先这个祈求合不合理？祈求合不合理？耶稣怜悯一个人，让人得救，可是却不受其他人的接待，反而让他走路。为什么？有人说只有一个答案，有位牧者这样说，他说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格拉森的人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并且下决心不要放弃这些事物。我刚才说的五花肉不是开玩笑，因为 bacon 在美国人中间也是最好吃的肉，任何国家的食物中间五花肉都是最好吃的肉。这些人心中觉得他们一旦接受基督就不能够再保留自己的罪了，而且他们喜欢自己老我所犯的罪。他们从远处看到耶稣所带来的拯救是与他们生命中已经有的很喜欢的老我中间的某些事物格格不入的，而且呢是永远无法调和的，因为耶稣是圣洁的神。所以你可以选择走老路或是走一条新路，然而他们宁愿回到本来的老路上。耶稣之所以同意，这是他对那些人的宣判，因为他也证实了他们所犯的罪。什么罪？就是他们知道耶稣的怜悯却拒绝他。而且耶稣做的这个，耶稣听从人的恳求回去，也是怜悯历世历代的教会，让教会看到那些顽固拒绝神光照人内心的这些人，他们对真理清楚的拒绝是何等的邪恶。耶稣好像在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人会一直拒绝活在光中，最终也将失去光。基督对罪人是非常的忍耐跟宽容，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而且他的邀请是宽广辽阔伟大和全宇宙性的，他给每一间教会都有恩慈和眷顾的时间。然而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人若持续拒绝他的安慰和保守，上帝从来未应许他会一直强加给人福音，一直等到人接受。所以人一听到福音但却拒绝顺服福音，而耶稣听他们的请求说福音不要再搅扰我们的时候，人也不要觉得稀奇，因为上帝就任凭他们拒绝。所以对基督徒来说的功课是绝不要走格拉森人的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因为冷淡、忽视或对世界的不舍而把耶稣从我们的面前赶走了，迫使耶稣放弃我们。你要知道，在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中所有可以犯的罪中间，最邪恶的就是这种罪，因为这种罪让我们的灵魂不再有神的关注，反而任凭我们，就像在旧约的时候摩西像神对法老一样，任凭法老，任凭我们随心所欲。故事到这里我们就看还没有结束，我们看到人可以短时间的拒绝耶稣， 可是故事还没完，因为还有一个人在，这个人是鬼所离开的那人。在38-39节说，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回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我的题目传神就是来自最后这一句话。我们可以理解这个人的决定，这个人从来被鬼捆绑，被世界遗弃，周围的人也没有办法帮他，他的家人也没有跟他一起住在坟墓里，他的朋友也不会经常到坟墓里来看他。但是耶稣，从耶稣那里他感受到了从所未有的恩慈和彻底的医治，所以他遇见了这位唯一能救他脱离魔鬼权势的耶稣。他深知耶稣的无与伦比和宝贵，所以他的恳求是自然的。虽然他可能有些狂热，对宗教有些狂热，然而这种狂热比冷淡的对信仰没有任何感觉要好得多。可是问题很有意思的是，格拉森人请耶稣走，耶稣同意，可是这个人请他要跟随耶稣，耶稣却没有同意，而且呢给他一个新的任务。耶稣为什么没有同意？实际上答案很简单，就是耶稣并不是觉得说，哦，你不要继续学习了，或者说，哎，你是外邦人，我一群12个门徒都是什么犹太人，你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他们程度太深，你程度比较低，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说，耶稣说他有更重要的使命，就是成为耶稣在格拉森人中间的宣教士和见证人。你注意到，耶稣虽然对格拉森人有一个审判，就是离开他们，但是他真的是有怜悯和恩慈的，因为在他们中间，耶稣留下了一位什么见证人。这位曾经疯狂被捆绑无人能及可以帮助的人，居然留在他们中间传讲耶稣为他们所做的大事。你注意到这里这句话很有意思，耶稣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而这个人是什么？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这两个平行，就我们看见说什么神、耶稣、耶稣、神，都是耶稣就是神啊，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的显现。那我们从中间学什么功课？我在开始引用了 C.S. Lewis 的鲁易士的说话，说我们的功课，我们当然不能够说鬼魔不存在，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我们也不要太狂热的去痴迷鬼魔啊。他们说有一些曾经有教会，美国的教会就是变成赶鬼专家，这个教会一天到晚讲你是什么鬼，你是酗酒鬼，你是毒品鬼上身，什么鬼上身，什么鬼上身，然后呢一天到晚就去赶鬼，然后甚至他们说有时候在祷告室的时候或者是在家里祷告的时候，发现那个灯台，他们要把那个灯台拆开看里头有什么，有没有鬼影响他，你是不是老在这里受到什么影响等等。我们也不需要做那种，也不是圣，不能够走那个极端。那对圣徒来说有什么功课？因为我们今天见到不是那么多人有鬼附身了，那这个功课，这个故事就对我们没有启发了吗？当然不是。首先我们要知道，最后这个人，神说，耶稣对他说，你要去传扬，传扬耶稣。可是他要求的是告诉这个人说，你可以在很多地方传扬，你可以跟随我传扬，你也可以什么，留在你所生活的地方。所以基督徒来说，我们很多时候想去跟随神，有自己的想法，可是不一定却是我们神要求我们做的最适合我们做的。我们想侍奉神的时候，有一些东西不一定是有很多方式，但是要找到神需要我们或者最适合我们做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弟兄，我这个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大家都知道的啊。 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从老一代的属灵的长者身上学到，就是在圣工中无论做什么都不是小事，只要凭着信心来服侍神。所以从校园团契开始，一直就是说只要有需要我就学习去做，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在学习中间借着这个祷告或者借着反思自己做某些事的时候所产生的抱怨，而调整说我到底服侍神是为了什么，我是为了讨人的喜悦呢，还是为了讨神的喜悦啊。所以很多时候有时候我可能去做一些不擅长的事，但是有需要就要去做。这个故事给我们看见有许多从开始到末了有五个很重要的对比，就是这个传神的人，这个被耶稣医治的人与我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你说哎，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句话，这个人是曾经被鬼附的，弟兄我也没曾经被鬼附，我看李大哥可能也没有被鬼附过，卯辰也没有被鬼附着被鬼附过啊。只有圣经上说摩大拉的玛利亚曾经有七个鬼被赶出来，可是跟我们有什么相似？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来跟大家对比，先对比这个人。这个人第一，他曾经有许多鬼被在身上，然后呢鬼都赶出来。第二，赤身露体，然后呢他好了以后就什么穿上衣服。第三，住在房，他曾经是住在坟墓中，最后他回到家中。第四，他曾经倒下来跟耶稣什么讨价还价，可是最后他是安静聆听耶稣。第五，鬼曾经把他抓住赶到他旷野，最后他是什么心里明白过来。那我们跟他有什么相似的地方，请听。首先我们没有被鬼附身，但是我们有最多的是什么？人心就是一个偶像制造工厂。孩子，我没有被鬼附身，弟兄我没有被鬼附身，但是我有许多偶像，现在还在，以前曾经造过更多的偶像，然后信主之后有没有造偶像？有。所以一直有偶像的搅扰，偶像的力量是很大的，就好像这个鬼圣经上说告诉我们什么，他力量大到一个地步连锁链都什么抓不住，他都能挣脱。同样一个人什么时候发怒，一个人什么时候莫名其妙有个怒气，就是他有一些底线被什么被人触犯了。可是那些底线是不是都是像耶稣发的怒是易怒呢？是不是都是易怒呢？比如说弟兄我有时候为被小孩子什么搞的什么发怒，可是小孩子有时候让我发怒，请问那个怒气是对还是不对呢？啊，我读一篇文章，以后有个时间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小孩子来烦你不是烦，那不是搅扰，那是什么？那是操练。当你发怒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你发怒的原因，我不要被搅扰，就是一个偶像了。所以人发怒的时候就会去省察自己，说我发怒为什么，然后那是不是我的偶像。所以我虽然没有被鬼附身，但是我许多很激烈的反应就反映出我的偶像很多。所以越认识神的人，他的怒气会越来越什么，越像耶稣的怒气，而不应该无法控制的经常发怒。第二，这个人赤身露体，弟兄我也从来没有赤身露体在大街上走过，经常见到的是什么天体，有人说是天体主义者在街上走着。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有人在上帝面前，我们的罪，我们的所做，我们的好，全都是在神面前赤身敞开，没有一丝可以在神面前隐藏。所以当我认识神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成长的过程，就是我必须要知道我的罪不是光是人面前的那些罪就而已，是我的内心的动机，许许多东西都赤裸的在神的真光面前无可逃避。只有什么，当这个人穿上衣服，这个衣服对基督徒来说就是披上基督的公义，披戴义袍，这是传神的第二步。第三步，我这个人住在坟墓中，我也没有住在坟墓中过。卯辰，你住过坟墓吗？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很重要。不错，你已经注意到我谈到偶像，谈到什么，我们的罪，罪的工价乃是死，但在基督里的生命却是永生。 不错，我没有真正住在坟墓过里头，也从来没有去过，去过坟墓但没有住在。但是你注意到，如我们所有的罪，拜偶像的罪，所有的罪有一个是结局是很重要的，结局是什么？我们若持续在那中间，就只能是死。这个死，圣经上告诉我们，永死比住在坟墓里还要可怕。所以世界对世界的喜爱会让我们迷失，让我们忧郁。但是一旦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坐在耶稣的脚前，什么？听他的话，认识他，人就可以不要心在死地，而能够心里缓过来，能够心里得到安慰。第四，这个人曾经抵挡耶稣，他说至高神的儿子，他讲这句话就是要抵挡耶稣。可是我们有没有抵挡过神？当然抵挡过神，因为罪让我们喜欢罪，要如果不是让人那么给人带来一些欢快的话，人为什么喜欢罪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美国这个时代将要面临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这个挑战就是同性恋将要合法化，对性对婚姻的正确的定义已经不再按照圣经了。这些挑战，为什么同性恋他要，你说他同性恋他要婚姻，为什么？因为最终对他们来说，最终之乐会让他们抵挡耶稣。所以我虽然没有像这个鬼一样直接抵挡耶稣，像这个被鬼附的人一样，但是我也曾经因为喜爱罪胜过耶稣而拒绝他。但是一个被耶稣拯救的人，他就可以聆听耶稣的教导。最后，罪会让人鬼抓住这个人到旷野去，我也没有被鬼附着到旷野去，都是在人多的地方。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当人无法胜过罪的时候，他就会一直沉迷下去，一直与人隔绝，他宁愿以自我为中心，但是却不愿与人交流来服侍人。所以当我什么时候知道更亲近神，什么时候知道我不再是属于自己，属于耶稣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在第一追求圣洁，第二就是与圣徒交通，服侍神的家，服侍教会，服侍众弟兄姊妹，在真神在生命中间有更深的渴慕，来得享真自由。这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心里明白过来。所以我想不错，这个是一个赶鬼的故事，然而这个故事最重要的是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可能不能够不会那么糟糕像那个被鬼附的人，但是你我都可以传神，因为我们有每一个人都得救重生的基督徒都经历过神去除我们生命中的偶像，让我们归向他，认识这位圣洁的主的经历。这就是传神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这一段赶鬼的故事，让我们深深的看到我们生命中最需要的乃是你的能力，就是胜过罪恶，胜过污秽，追求圣洁，渴慕见到你的那种能力。我们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中间做工，求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生命中改变我们，塑造我们，让我们生命中的偶像不断的被破除，让我们也存着怜悯的心来服侍周围的人，以至于所有的人都因为你的圣名而得到光照，更多的来归向你。求主将这样的生命更多的赐给我们，让你的教会得到建造，你的荣耀得到传扬。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